主要再次浇灌了，再次充满了，让我们里面有更多的油腻，照你所应许的，让这个福杯能够满意。我们是蒙恩蒙福的一群，因此主，我们定义更多的油腻，不是因为我们要这个要那个我们才要你，我们真知道我们天天都需要你，因为你可以不经你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自己知道的需要，连我们里面不知道的你都可以满足，因为你说你为一些爱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都没想过，所以我们惊讶，我们敬畏，因为每一次来到你面前，你就用那格外的满足来满足我们，用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来把平安赐给我们。哦，以至于主啊，你不仅满充满我们这个，更是叫我们的福杯能够满意。哦，神啊，我们谢谢你，在遇见你的当中，我们敬拜你；在经历你的当中，我们感谢你。以至于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是带出那真实来，不仅我们的头脑要知道敬拜你，主啊，我们全人就被你得着，被你摸着，我们就只有说声啊，你得着我们，主啊，我们要完全的得着你。主，我们有更多的有你的时候，主，你也更多的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哦，主啊，因为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断不断的追求的当中，你更多的更多得着我们，当我们不断的渴慕当中，你就更多的充满我们。主啊，不仅让我们能够遇见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脸上的荣光，主啊，更是让我们遇见你，我们就摸着得着你的荣光。主啊，更是因为我们得到荣光的时候，我们活着就不再是我们这个人，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好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在你的呼召的当中，在任何环境我们都能够活出你的荣光来。哦，神啊，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用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哦，更是谢谢你用的灵来炼净我们。哦，主啊，在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主，那宝血就不断不断的遮盖，你的话语就不断不断的叫我们分别为圣，哦，你的灵就不断不断的提升我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你的工作，完成你的作为。哦，主啊，因为我们单单的以你为我们的满足，是的，只有你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喜乐。赞美你，赞美，再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这是很重要一段经文，昨天，哦，我们差不多就是在讨论这些经文。昨天我们是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五节，第八章哥林多后书。今天我们还是单单的来看这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到第十一节，昨天我们特别思想的是什么叫做基督的恩典。你可以从这角度，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就那，那这个恩典宝这时候用个真的不太容易去了解的，甚至被人家被误会去运用的，他的富足，放下他的富足变成贫穷，好像我们能够富足，我们这贫穷因为得到富足我们就富足，甚至一些成功神学的，其实一些是蛮多人这样的说，就用这句话认为今天我应该绝对活在一个富足的里面，到一个程度我要什么就要有什么，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然后在这个富足当中，坦白说是为自己来过夸口，是为自己的所谓的需要来做一个所谓的 我得着我要的一个根基，我当然要了，管他好，对吧？圣经说的，既然他挂在十字架上倾倒他一切， 那他不要的都是我的，他放下都是我的，所以到一个程度是非常非常麻烦。那当时这些对一些在困难当中的人，对一些在坦白说在物质贫穷当中的人，这是非常吸引。所以你发现成功神学特别在一些困难的人当中，那这个马上又跟灵恩结了在一起，因为人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就很希望神来解决。那福音派的一个比较困难就是，我们只要心中相信，我们只要这个挨了这一生，将来就一定上天堂，最大的奖赏是在天上，我们对地上好像没有太多的盼望或太多的把握。不，保罗是相反，我们地上是大有盼望，我们地上生活可以活出没有什么好像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好像现在一些人甚至不信的这么富足富有，但是我们从来不缺乏，甚至我们不缺乏到有程度，我们显出我们的丰富是什么？我们可以帮助那些甚至自以为或是自以为有的。我们感谢主，一些弟兄姊妹像一些的朋友传福音，纵然这些朋友的学问比较大，纵然他的事业比较大，纵然他财富银行啊存款比较多，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从爱心的角度把心中的话把心中的盼望叫做盼望的缘由，这彼得说的这样的存一个敬畏神的心，当人闻到心中的盼望缘由的时候，就用存一个温柔的心。那句话给我的提醒太大，传福音从来不是要用逼迫的心，不是用强迫的心，要用温柔的心。而且传福音从某角是看到那个人的需要，因为当有人问你那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人家不问你，你也少讲，这是我的解释。我不说传福音这么消极，我还是回到我的老牧师啊，陈牧师，你不要以为进去果园里面摘的越多，神就这个主人就赏赐你，不该摘的时候你不要摘，它还没熟的时候你不要失手，你会以为这摘一桶了，那里面发现不该摘的一大桶，那什么用呢？哎，那句话对吧？那特别他是从圣灵的工作来讲，所以他给我的帮助，他跟一般的灵恩很不一样。他做完以后，他从来没有说怎么搞，因为我想有时候在灵恩服侍完以后，又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嘛，把我们这些人骂一顿，你们没有预备啊，没有信心啊，哦，还在最终的。哎，他不会，他就主啊，他坐我旁边，主啊，求你原谅，今天晚上我做的不好。因为差不多每个礼拜三都跑到我家，哎，他开车人家接来，他是他孩子把他送到一个人的家，那个人的家站到我这边来，他这样一搞差不多一个钟头，他从San Jose到 Fremont 再到我们的城往北走，他真不用。不过他这那个服饰给我带了他，所以他一句话人家说他点火，不过有一天跟我说，他说牧师啊，以后我就不来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会点火了，呵呵，那你自己就点就可以了。那我很感谢主，他给我的帮助，那种的模式，在圣灵里面，那种的温柔，那种的谦卑，那种的在圣灵里面，我也碰到一些灵恩呐。今天晚上你们都没有预备好，你们还带着罪，还不悔改，所以圣灵没有做工啊。那坦白说，他自己怎么样，我也搞不太清楚。他搞不好从家里面出来的时候还跟人家吵一架。所以这方面呢、啊。不仅是你有没有能力服侍，要紧你的生命是否跟着服侍的这个能力是相称，可以这样说。OK，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现在再读一下九节到十一节，我们起来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
把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这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OK，
因为
我们就读到这，再说我们再回过头来，当我们说主耶稣是丰富，我们流用成贫穷，那刚是灵恩的一些的所谓成功神这些，其实福音派有时候接受这个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你看怎么知道耶稣贫穷？所以他生在哪里啊？所以他很贫穷，这个跟贫穷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生在马槽？因为那时候整个的环境不对啊， 是在逼迫里面呢，不是因为他生出来贫穷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生呢，是因为那时候他进到一个逼迫里面呢，他是讲白一点在逃难呢，如果不逃的话可能还生不出来呢。所以解经两个，一个叫 content， 就它的内容，这个内容包括它的字句用的字，还有用的词跟句子，这个叫 content。 另外一个要讲它的 context， 这讲到背景，第一个背景就上下文，第二个背景就那个的，比如说马太福音，你就要不要只是抓住那句话，要读整个马太福音。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哥林多前书后书我们都以为只有两个书卷，基本上四个书卷。第一个书卷不见了，叫做前面我写给你们的那个书卷是什么我们不晓得，所以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书信，第一封书信第三封也不见了，不是不见了，我们不知道是不，那个叫做严厉的书信，那个是责备，连保罗都没有送，是请这个提多带过去的，这第三封了。第四封是什么，就哥林多后书。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知道它的内容，他用了字用了词。那我真的在，我不是语言专家，纵然圣经我也不是一个圣经学者，不，我真能够感觉到他讲的话，保罗讲的话跟彼得讲话那个口气真不一样。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context， 就讲到整个的新约的背景跟旧约有很大的不同。不仅这样，讲到旧约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文化跟新约的时候已经有改变，那我们都在所谓的这个文化在进展了。那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所梦到的背景跟新约的时候以这个犹太遇到背景也不是完全一样，起码旧约的时候那些的所谓的一些我们要灭掉那个族，要灭，因为那些族那些人真的非常非常残忍，非常啊，不仅是没有文化，是在没有文化的黑暗的当中受到邪灵。为什么有些的这个，你如果进到迦南地，如果是这样把它灭掉，为什么？因为那边讲到有些的民族，他把他的孩子叫做献给他们的神，叫做经过火，什么意思？是做一个铜的那个的偶像，中间好像像很多的用来烧那个烧纸的。是献的时候要把孩子丢进去烧死的。常有说牧师旧约那个这样的神太凶悍，我怎么这样说？旧约的时候就像今天，不要说就今天，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有 cancer， 要不要把那个拿掉？医生说切多少你就让他切多少，如果切完那个地方放别的地方有照切，怎么这么毒，怎么坏东西，你说哎呦拿掉这好残忍、你问医生说，医生你好残忍、东切一块西切一块，医生说你不切你的命就没有了。所以神是圣洁公道程度他不允许有任何，所以有些的甚至有些你看宗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哪一个神不好，所以将功赎罪就好了。不，将功赎罪是一件事情，不，问题是你将功赎罪以后还会不会犯罪，所以问题再来，不是将功赎罪问题，问题是将功赎罪还是犯罪，那你要不要处理为什么要犯罪啊？那是生命的问题啊，不是你要不要将功，你明明知道错了，明明知道错了，所以你还希望用点方法去把那个错弥补过来，叫将功赎罪，那问题是为什么下面还继续的犯同样的错，那个根基或者那个根本，不是根基，那个根本怎么把它挪去啊？那根本到一个程度是要用生命，那问题在这里，如果我的罪是这么深，我要把我的罪挪去，要舍去有生命，那基本上我就完了。所以神就预备一个方法，没有人可以取代，神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神，他胜过罪，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所做是有效，证明他是掌管生命的神。纵然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是 perfect 没有问题的，亚当夏娃， 这是他赐给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生命。纵然这个完全生命还是软弱跌倒，甚至这个生命变成一个必死的生命，我要告诉你，神还是可以拯救，只要这个人愿意悔改。你不能够，那个人不愿意，你不能够勉强啊，你不能够勉强，这是他的选择。所以恩典，当我明白的时候，当我一方面从罗马书，一方面从耶稣来做传道人，一方面被圣灵更新，从那时候开始，我从来没有勉强。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不同意，我最多讲到这句话，因为我知道这不对。不过你要选择，你就做好。我没有什么任何，是我常用这句话，我有时候会气，不，神说我都不能够改变他，你也不是神，你该讲该讲，该做就做，就让他去了，就让他去了。这有点变得好像无奈，有点惨。那读到罗马书，神最后无奈就做什么？他也就任凭了。那神都任凭，你还在那边吵什么？就只有任凭了，就这样。OK， 回到这个地方来。OK， 那主耶稣啊，后来呢，他就不做木匠的儿子了啊，然后出来做传道人，也没有财产，也没有什么。你要用到这句话，这个人子，这个连这个睡觉地方都没有，连枕头地方没有，所以他很穷。不，你读主耶稣四福音，读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活并没有所缺。蛮多人，起码有家人兄弟姐妹蛮爱他的。那家人是谁啊？哦，这个马大还忙得很呢，就怕他吃的不够，就怕他吃的不好，而且还不是耶稣一个人吃而已，耶稣还带一群人。你不能招待一个，你不能够只招待耶稣，你要招待一群人。所以耶稣到哪里，他并没有所谓穷，从物质的角度，他不仅到哪里，他不仅是足够的，我不能够说会大富那种，他足够，足够到程度连跟随他人都能够。那先不用讲，如果旧约有个叫做神同在，在旷野四年有什么东西吃啊？主耶稣证明一件事情，因为完了他照样掌乱经文，他能够五饼二鱼喂饱这么多人，他贫穷吗？所以福音派的我也这样提一提，你不能够装在解经经文说，你看耶稣被贫穷，那到底他贫穷贫穷什么？他真变穷了吗？用这句话，基本上这句话这样说，却为你们成了 again， 为你们成了 the only reason 他贫穷，不是他因为环境叫他贫穷，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从这个贫穷里面走出来，是因为你们，是为我们，为你们贫穷。换句话说，他整个贫穷目的是为了救恩能够领导我们，跟他得失，就他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他得也是为我们，就是他失也是为我们。那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我还是觉得保罗的解释真的把我认为他给我帮助太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都很熟的经文，在腓立比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这是我的学习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就从第四节，第四节一直读到第八节，其实一直可以，而且我们就把它读完好。真的，我要跟大家思想是四到八节，我们就把这个啊，第二章四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起来读啊，我们起来读。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OK， 我先把段经文几个背景或者 context。 主要的保罗这边要劝他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就跟保罗前面所讲的，因为主耶稣不顾自己的事，不单顾自己的事，那主耶稣连自己的事都不顾，他是为别人，所以也要顾别人的事。换句话说，他之所以成为富足，他乐意成为贫穷，不是为自己要得什么，是要为那些被他帮助人能够得着什么。所以整个出发点是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是要顾别人的事。当保罗讲完对基督徒，以腓立比的基督徒讲完这句话，马上就把主耶稣拿出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你不要弄得这么抽象，这个心就是他的思想，基本上就他的 thinking， 他的或是他的 mentality， 他的人生的观念，或是用现在的话，这是人生的态度，对人的态度。三个这样的东西，只是看就不容易。这是他的思想，这是他的处事为人的态度。那但是这是他人生的，这就叫理念，叫做 mentality， 就是他的理念。这是他的，他不需要去说，哎，这对还错吗？不，这是他的思想。这思想是什么？这思想就是这样。他不需要去，我听完你听完我讲，哎，牧师，你这个讲可行不可行？不，这就是他人生的准则。那这样的准则绝对发生在他人生的与对人的态度的里面，他的 thinking， 他的 mentality， 然后他的所谓的 attitude， 对人相处。换句话说，他有的这一切，他没有想到我该怎么用，用来夸口我有你没有，或者我用我吃喝玩乐，我有怎么样怎么样，我方便。就像我们跟一对父母也是主任弟兄讲啊，不知道讲到什么东西啊，就不信人就还没有信人就这样，他有啊，就为自己方便了、啊。那当然这没错，我不要误会，没有犯罪。不过他补一句话，我觉得嘛，啊，有钱就好，感谢主，有钱就好，这是一句话，他说我都同意。你说你有钱好，我也承认有钱好。不过很明显一个说，有钱好，我就可以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你说有钱就好，你觉得有很多人需要帮助，你可以拿去帮助别人。有钱都好，我们每个看法一模一样，不过带出来的结果是很不一样。我有钱就好，因为我可以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玩什么就玩什么。他说你给一个什么钱啊什么的，你出关的时候，出国出关的时候，根本连出关都不用出的，有人帮你从这边送到机场外头。我还没听过，不过他说他的朋友这样出去，所以他蹦出来有钱就好。我会同意有钱就好，不过我从来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多花钱就可以有这种的 service， 就是我能够这样，我有这个钱花这个。坦白说，在我的 mentality 里面，在我的 thinking 里面，这个不是我人生的选择。当然如果是不同的，如果是我有能够成为帮助，很明显我跟那个相处的时候，很明显我的态度，我不说哦，你看我有我没有，我怎么样，我昨天吃了什么，我昨天穿的是什么，你不会做这种事情。坦白说，是你真的穿的吃的穿，你碰到一个有困难有需要的，你也不会讲这些东西。在教会碰过有一次，一个弟兄啊，刚信主没多久，就说他的整个精神有状况，就他不是就因为工作生意，他不是说有病的那种状况，就 所以恍恍惚惚，有时候人生逼到一个程度他会躲开，所以双重人格常会这样子，他幻想他是另外一个人，他幻想是另外一个生活环境，因为他要躲开，现在久了以后就生就从个角叫真，所以神经病跟精神病是不太一样。不过 anyway， 他有时跟我说，牧师为什么教会都是叫那个人做见证，他每次想说那个站脚应该他丈夫很有本领，然后他完以后，哦，神给他什么神给他，他祷告神就给他什么。你要知道我们那个那时候我们的教会还应该算是福音派，不过这个人就很受不了。那我们就说，换句话说，神特别对他好，然后因为他比较好，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因为他们说亚伯拉罕蒙福是因为亚伯拉罕这是一个好人，多罗马书。保罗说 No， 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他只有一样跟我们不一样，他在身边有信心，你我没有信心，他有软弱有跌倒，不过 anyway 他很受不了，他教会这样，然后真用他话，教会只会看那些有钱人，是不是？不是说一个道理，就是你在整个道理当中对错也已经很清楚，因为你思考过，不过你已经知道碰到类似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是用对错你思考过的结果作为你处理事情的原则，对的去做，不对的绝对不要去做吗？不然的话我们的知识只是枉然了，知识只是用来讨论讨论，是用来争论的，因为有时候一些对错还是相对的。不过当你知道一个准确的知识对的时候，这成为你做事情的一个原则吗？那如果成为你的原则，基本上你对人的态度就非常会所谓的 consistent， 你的对人的态度就会很就不会起伏，因为你是这样，那个人是怎么样是另外一件，他这个人啊，比如说他这时候在状况很好里面，这个人在状况坏，不，你不会受这影响，因为你的标准或者你的原则已经定在里面。但定这个原则不是你随便抓一个哦，不是因为哦欧牧师说说就算，欧牧师说永远不算，你要去查验他讲的对还是错。因为我讲的是我的东西，你查验完以后，我的东西才是成为你的东西啊。你的东西如果是 OK， 你的东西以后你就要成为你生活的原则，当你成为生活你就要面对任何环境都要用这个原则，你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有信誉的人，有信用的人，从另一个角度你成为 consistent 的人，你的才会维持住，不要叫高高低低，这个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我很喜欢转经文，大概我可以用最少可以讲五篇道，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听了太多的圣经，是否成为你的人生的态度人生观？如果是的话，这就是我的信仰啊，感谢主。那怎么没有活出来呢？对人的时候怎么对那个有钱就有，对没有钱就包括我们传道都要留意，是有个信徒告就哎牧师啊，讲那个传道算了，以前我对他怎么样，他以前啊跟就很尊重他，不过有一天在聊天的突然那个传，哎你等一下，因为讲话讲还没他还没讲完，讲一半，应该事情重不重要不晓得了，不他觉得没有讲完，所以可能蛮重要，所以那个牧师，哎等一下我要去跟那个人打招呼，用他的话，因为金主来了，所以他要去跟他打招呼，我们这个信徒很受不了，到底我信得过你这个传道人，信得过你这个人，甚至我这讲的，我们都是为神，我们都是依靠神，我们不受世界，怎么这么现实呢？用他的话，怎么这样现实？不要以为我们随便讲一句话或者有意无意，尤其我们传道人，尤其你是小组长，尤其你说你是基督徒，帮助那还没有信的人，是否你这个人说常常是所谓的啊，叫做什么？不要变，变来变去，叫 consistent。就每一个事情状况都是一样，所以你需要有很多的原则在你的心中。那完了以后底下就很重要，这个原则是什么？以前讲到主耶稣，他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基本上这句话讲的要准确的，这个语文呢，因为一句话你整个用这么一句话来解释一个观念，如果对主耶稣有五个观念或者五个身份好了，你用一句话去解释是不完全的，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要上下文还有其他文字来看。不过这边是讲到耶稣，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换句话说，既然这首是从肉体的道成肉身的耶稣来看主耶稣，这时候从道成肉身的耶稣来看耶稣，但这位耶稣是谁啊？是神，他本有神。这时候就用这句话了，他本有神的形象，意思说不是说耶稣就把神的样子表达出来，意思是说他生命里面是带着神，但他的样子又跟人一样，这叫道成肉。这个约翰福音我们讲了蛮多的。换句话说，他是人。你看他木匠的孩子啊，今天也做个，虽然生活没有所缺，但是也不是一个所谓大富翁，也不是一个这个世界上那个这个出名的官或者皇帝。但是不要忘记，他比这些皇帝、比这些官、比这些大富翁更加的丰富。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哇，如果这段话你能够弄清楚，而且你知道怎么活在这段话里面，因为本来就是你以基督心为心，今天人看你不怎么样，你也不是哪一个企业界的老板，你也不是哪一个政府里面的这个大官，甚至从层面讲，你不是一个什么也不是什么得奖的什么什么伟大的运动员啊、艺术家的等等，你不过是一个人，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你这个人丰富到一个程度，你不是神，不过你也可以说你是像神儿女的丰富在你的身上。这句话就是意思，你看耶稣从人角度不怎么样，但是他丰富到程度没有世上没个人跟他比，因为他是神。我要说的弟兄姊妹，可能你在人当中、朋友当中，或者在这个兄弟姐妹当中，可能不是最优秀也好，或是在人看我的不是最有本领的，不是优秀不优秀，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女。那底下这个就很重要了，怎么去 balance 这个生活，或是这样的认知在你的里面，你是怎么把它活出来？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真的很佩服翻译中文这句话的人，因为读到现在我还是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真的佩服他。所以当有人说啊、哦，你这个话讲不对，或那个语言的，我怎么说我很佩服你？其实是佩服是一件事情，你就是懂了，你做得出来吗？做不出来，你懂了有什么用？我的干嘛这样？我是蛮阿 Q 精神，我不懂，但是我希望我做得出来。什么意思？我虽然主耶稣，如果站在主耶稣的角度来解释，我虽然是神，但是为了你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把神应该有的权柄跟能力丰富一切，我把它完全的放下。我不用这个来挟制你们，我不用这个来所谓的得着你们，就是我要你们给什么要什么就祷告，我把这些放下。放下是什么缘故？他是神哦，他什么都有。如果在用的时候有两个东西，第一个 我要告诉你们，从一个完全的人的角度，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角度，我要告诉 demonstrate 我所敬拜的神，我对神的认识的态度是哪种的态度，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我要向你们 demonstrate， 当我有能力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不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因为我有从神来的能力，所以我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有意思在这里，他是神，但是他把应该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应该有的权柄都放下。今天他的爱是从神来的，是从圣父或是圣灵来的，他的今天有的能力是从圣父证，他其实更不需要，他自己就可以了，他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把这方这个给我一个极大的突破。主耶稣得到的权柄，但是从哪里来？是从父神来。为什么我说他得到权柄从父神？因为他对父神是绝对的顺服，连他做什么父告诉他他才做，他看到父做的时候他才去做，他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是自己想要做。坦白说，他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一定是成功，因为他是神。但是他把这个放下，为谁？为你我的缘故。什么叫做一个人对神的信靠跟顺服？为什么对神的信靠顺服这么重要？因为才可以得到神的权柄。是为你我从神的富足拥有一切的权柄，到个程度把权柄放在一边，不是他失去权柄哦，他只是为你我缘故不用他的权柄，好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权柄。从哪里来啊？从神来。怎么得着？顺服，顺服，顺服。在顺服当中，当然有个是破碎，破碎，破碎。然后顺服当中要学一种充满，充满，充满，就这样。他是神，连撒旦都知道，你饿吗？把是不是变成这个？你怎么跳下？天使会拖住你。撒旦都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我耶稣说：“我不靠自己的能力，我只靠神口中的话语。”他的能力从哪里而来？完全是从圣灵来。所以他出来服侍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进到会堂，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个老师了，所以会堂的这个管理这个人不见得是个老师，只管会堂。一看到这个老师来，夫子来，就把书卷给他，给他刚好是以赛亚书。主耶稣就翻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就读起那段经文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传福音给贫穷人。”然后后面讲三件事情：叫被掳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得着。然后报告一件事情，叫宣告神悦纳人的心。不把以赛亚书一句话没有把它放进，就是神报仇的日子把它挪开。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日子，他所做的完全只做一个。这时候不是做报酬，就审判，是这个是这惩罚的日子，主要是在这样所做的，从 day one 到最后一天都是做一件事情，把救恩带到这个地上来，好叫地上人能够得着所谓的喜年，罪得赦免。喜年意思七七四十九啊，第五十年的时候，换句话说，你欠的债就不用还了，你做奴仆的、奴隶的、slave 的，就还自由之身。整个的那一年，当休息以外，每个人从那开始都成为自由人，欠债也不欠，所以整个的地啊，充满了喜乐。主耶稣做这个事情，他是为你我，让我们恢复神儿女的权柄，或许我们得着神儿女的权柄，当然。然后带出神的大能，不仅叫我们生活能够得能力，还叫我们能够在服事上有能力。这个字叫做 empty himself， 这个反倒虚己，这个字要小心运用， 因为这带出一个，这我等下讲两句就把它带完。这教会历史带出异端来。异端有两个说法，一个呢，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是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神啊，只是找一个人就住在他里面，人归人，神归神，不是道成肉身，人归人了。所以呢，什么时候神进到他里面，是血缘为他受洗的时候，所以圣灵就个人在神了。什么时候神就离开他，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整个异端里面常常的否定主耶稣的神性，相对的也有的异端人反对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因为他是神啊，他只是做给我们看，不叫装，做给我们看，其实他更不会饿，所以在实际上他也不会痛，因为他是神啊。这是另外一种的异端。这个的真理，神道成肉身为什么经过玛利亚生出来？因为证明他是一个跟你我完全一模一样，是从一个妇女的怀孕生出来的。那但是又证明，又要证明他是神，因为玛利亚还没有结婚，所以不带出人的那个所谓的这个遗传的那个罪性。所以圣经用一句话没几个听得懂，坦白说，圣灵是玛利亚是借着什么来？是圣灵。圣灵，从这个角度，我要多讲一点。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在里面就把一个属天的生命带过来。玛利亚本来肚子没有孩子，是因为圣灵缘故。今天你我肚子，我们的生命没有叫做新人的，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是圣灵把基督放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听得懂吗？所以从那天开始，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仅叫我们服侍了你，是让我们经验过的事情，在你一生当中，在人类历史面，除非借着圣灵是不会发生，那叫什么？叫重生。借着圣灵把属天的生命，如果讲得越准确的话，把主的生命带到里面来，基本再讲更准确，是把主带到里面来。当年圣灵把主耶稣带到玛利亚的肚子，今天我们信的人是借着圣灵把主耶稣带进我们的生命，可以听得懂吗？如今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住这个字有两个解释，一个住呢，就是所谓的长久，就跟你去住旅馆住两天，这边那个也叫住，但那个是暂时住，这个住的意思叫永远常住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人间，那意思说是常住。另外 exact 就这个字，这是讲到怀孕，就怀孕的这个字。读到以弗所书，圣灵就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读以弗所应该 第三章，住在是讲了两，其实基本这样讲，这后面这个意思。保罗祷告，让圣灵帮助，好叫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一说基督不要只是造访就来了，造访完送了礼物他就走了。Okay? 我们一样希望不是所谓的Visitation， 我常用这个字，应该是 inhabitation， 叫住在我们的里面。但不仅这样，其实那个字很美的是，让基督在里面所谓的成型。好像一个你换一个 baby， 那个姊妹呢做妈妈都知道，刚开始你甚至没什么感觉，只觉得有点不太一样。怀孕，哦，你怀孕了，两个礼拜大概就查得出来，起码医生比较稳定。再久一点的时候，慢慢你自己的肚子都大起来，就我看到，哎，你什么时候生的？有时候我用这句话，我说住有没有住在里面？说有了，你怎么知道？哦，因为圣经说的，对不对？对，你那但是我还是问你啊，你有没有住在里面？那圣经说你真进到就住在里面，他想牧师说的，只要信耶稣的话，耶稣住在里面。我要告诉你，医生说你有没有住在里面，有没有怀孕，这是很对，因为或者有些的查这个检验哈，检验，然后医生说 所以检验了那个 是什么东西，哦，怀孕了。不过你还是要看看医生，医生说，哦，你真怀孕了。你甚至跟医生说，啊，怀孕了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还几个，然后跟你讲说 due date 什么时候生。不过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不是你发现，你真的感觉不到，不过一天你肚子都大起来。有一天呢，历经了怀孕了八个月了，我还问你，姊妹啊，你怀孕了吗？大概吧。你可以做个基督徒，做了一年基督在里面吧，大概吧。你做了三十年，你还跟说基督在里面吧，大概吧。你可以听懂我在讲什么。在整个的讲到约翰福音，林道亮牧师也这样强调，我一些的解经讲，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一个最大分别就是你有了什么。问的是你有了基督吗？你怎么知道有了基督？用保罗，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这是讲来好玩的吗？这讲的是安慰一下自己吗？但你说牧师为我祷告一下，我说我没有别的，帮我祷告，到底我真的得救没有？你信主了三十年还问我你有没有得救，真的要思想一下。我没有任何藐视，我只是在这边要提醒。那如果你得救以后，你怎么知道得救？因为基督在那里面呢，你怎么知道这？所以又啊，基督所想的就是你所想的，基督能够做的就是能够做的。因为凡信我人，我做的你们要做。这边说以基督心为心呢，基督想的就是你想的，基督所定的原则就是你原则的，不是旧约的律法。去守 do's and don'ts， 今天已经成为你的人生观、人生价值。这个你会碰，那个你不会去碰。所以你在人的当中，信人面前、不信人面前，你只是活出那个应该有的那个的原则，这叫对人的态度。对人的态度，如果是这样，可能不信的人，可能根本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不过你人生态度就，因为不是你故意跟他为难，因为你就是这样，因为你走在基督的里面了。那如果这个基督徒跟你谈话，哦，发现你这个人是真的，哦，我应该跟你来学习，因为真的看到基督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同等位反倒虚己，反倒虚己，就是把自己摁底下呢，取了仆人的形象，那底下就跟着来了。刚我说的是成为你我的榜样，所以呢，前面讲了成为人的样式，基本上这是语文的翻译。你看，本有 与神为同等为强，他本有神的形象。后面说成为人的样式，有人这样的解释了，好像保罗运到创世，用到创世纪，人是造什么？造神的形象，按神的样式。他真是把人与神把它放在一起，他不是这时候变成神，这时候又变成人，他是神与人在一起，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不成同等。然后倒过来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这给我们带出来，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我们有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来。我们的过去犯罪以后，我们的整个功能，把我们的思想啊，把我们的感觉啊，我们的情绪一片混乱，都是为肉体，都是为自己。但是这时候我们把这样的功能恢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家说过，读旧约的时候，形象跟样式，这个千万不要说神有个样子，形象在原来文字有神的功能我们都有，样式什么？神做的我们听得懂，而且我们能够去做。当然我们比神是没得比的，因为他是创造，我们是被造，所以万所有被造之物当中没有一样是造的形象，造的样式。那什么意思？不是造的形象，神是胖的瘦的，不是这个，是说神的功能， 他在里面成为神，他应该他有感觉，有思想，有判断了等等，都在他身上。他把这些功能给了我们，虽然我们能够承受的是有限，但是已经比所有被造之物高很多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神要定义让我们能够做他就做的事情，或者他把一些交给我们的时候，本来是他做，他要叫，比如说把整个伊甸园交给亚当夏娃。你觉得亚当一生出来就这么大本领，可以管这么多事情吗？当我们一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的功能就乱来了，贪啊，这个思想别的东西的、啊，管它是消极的、骄傲的、被动，这个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的乱七八糟，我们不仅管不了什么东西，连个蚊子都管不了。当主耶稣这位 perfect man on the other hand， 他是神，整个人类都这样，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去找神，找神。圣经告诉我们，这就约翰福音那边讲，道成肉身，神要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喜欢住在我们每个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是从蒙恩得救，如果我们是相信主，而且他做到一个程度还没有完哦，成为我们的榜样。到最后他最终的目的不是我们跟他学完以后，哦，耶稣你好厉害，我们做不来。耶稣说，我要保证你做得来。怎么做？他在十字，这就叫救赎的最高峰，就是他为你我死，而且他为你我复活。在后面用这句话，既然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高，甚至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圣名叫地上等等。他要做一件事情，死跟复活。他走过这么一个不叫人生神生的路，他一辈子没走过，我永恒到永没走过，就是短短那段时间，道成肉身，他从富足变成贫穷。不，其实每个时候他都没有贫穷，他只是把它放在一边不用，就是他叫天使来，天就来，他说那个石头变满，面包就变满，他只是不用。为什么？因为他教导我们怎么学习，怎么完全的依靠神。不仅这样，不仅我们学习，我们学不来呀，主啊，我学不来呀。神说没有关系，你学吧，你跟着我，你就做得来。你肯死吗？这七八人我们讲，你肯破碎。然后完了以后，破碎不要留在那，不要一直是在坟墓里面不出来，拉萨路都要跑出来，你要出来，出来干什么？在基督里要被圣灵浇灌的，让主耶稣的活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个叫做他的贫穷叫我们成为富足，让我们活在富足的里面。这样的富足只有一个目的，就完成神的旨意。这个目的，神怎么借着主耶稣基督到贫穷，富足变贫穷，贫穷带着富，借着这样一个救赎方式，主耶稣来这样日子，没有一样是为他自己，都是为了叫别人能够富足。今天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没有一样是为自己，好叫我们有能力叫别人也能够富足。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祷告，我们一起跟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跟主说，主啊，用我，用我们，用我们每个人，特别相信为自己。今天我们成为神是恩典，是吧？给我们有机会，把一个格外的恩典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得到更多，把一个格外的恩典给我，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富足。求神恩待我，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来仰望你，求你去带领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求你带领我们，让活在你心的里面。哦，好像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仰望你，仰望你。哦，这些年来看到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大。 道生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但主我感谢我赞美的时候，主我求你更大的恩典，就是使用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更多的得这个得那个，是用我给我机会，给我有能力，让我这个富足能够带到别人的身上，仰望你。主啊，是的，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现在你要让我们这么富足，但主我求你，我们同心的祈求，让我们更富足，不是因为我们要得到更多什么，乃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富足也是贫穷人也能够得到富足。哦，主啊，我们就大胆向你求，主啊，不是我们成功，是你在我们上的旨意成就了。哦，主啊，我们愿意放下放下摆上吧。最后，主啊，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经历什么叫做死，也经历到什么叫做复活。主啊，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交在手中，主啊，引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